Hello， 我是 Choker。本集节目由好菌家晚安益生菌赞助播出。Yes， 你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ker C H I O U G R R， 享有优惠折抵150元，还有多件折扣优惠哦。晚安益生菌，你睡前1到2个小时食用一包，持续使用效果赞的。我们常说啊，吃饱睡好，多喝水。有没有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前我在听范姐的节目啊，也有听到范姐推荐这个品牌，哇，本来就非常有兴趣。那大约在2个多月之前，收到晚安益生菌的厂商邀约体验了，哇，非常的开心。那因为我长期的工作就是剪接嘛，那剪 podcast 啊，剪影片啊，工时很长很长哦。之前我女儿还小，晚上睡觉睡到一半，然后会丢给他液体哭闹啊，所以其实这几年我的睡眠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啊，蛮浅眠的。那这一款晚安益生菌我坚持吃了这2个月哦，一开始前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之后呢，还记得是那时候去拍那个丘格尔约格大甲妈祖绕境那天，因为要早起哦，那天也睡不到5个小时，后来我就发现我精神特别好前一天也没想太多，然后后来我就渐渐发现，我固定睡前吃一包，慢慢的只要在睡前我的睡意就会浓浓来袭啊，而且我的睡眠品质提升的非常的多，哇，这个其实对我还蛮有帮助的，特别是在最近，就特别是在这段疫情因为大家也蛮紧张的啊，�睡眠品质提升，在这个之前，在三级之前，哇，我的睡眠品质就调整的很棒哦。特别是这一款他们还有首购无感退费哇，这个首购第一代无感就退费， SGS 食品安全检查合格，多种好菌色氨酸 GABA 芝麻素玄米萃取物维生素 E 哇，这个真的很棒，特别是有2个成分，一个是 GABA GABA，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人体里面的一种氨基酸，能够帮助入睡，然后另外是很重要的色氨酸，它是合成掌管睡眠很重要的那个血清素的原料这是国内首支助眠益生菌，能够帮助入睡，真的非常的棒。那本集 SBD 怪兽 Podcast 我们要来聊居家健身的12个方针我们不能疫情3级，身材也3级警报睡得好才能事半功倍，训练效果也需要睡眠来收割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微量训练法，特别讲睡眠，你需要睡眠来收割你的训练成果，睡眠品质非常的重要。那记得你可以使用 Choker 折扣码来购买晚安益生菌，可以折抵150元，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干爹，让我们一起给他美下去。OK， 刚刚聊到大甲妈祖大家一定要到我们 SBD YouTube 频道去看我跟佩旭哥的绕境的这个纪录片上下两集非常的好看。那最近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有收到非常多的网友的批评指教，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意见我都有看到，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建议，那我就来做一个滚动式的改进第一个我会把节目长度修改为1个小时之前我们大概有1个半小时或1个小时45分钟，实在有点太长那我们就修改把它缩短一下。那之后我们也会在 YouTube 频道备份一份因为原本说 YouTube 演算法可能影响一些触及率但是我们后来研究观察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也没有人搞得懂 YouTube 的演算法那很多网友也说他的聆听的习惯是在 YouTube 上面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们就会在 YouTube 上面再备份一份那最后是这个业配干爹的部分听众朋友说什么我们频道掺水业配就是这个还请各位听众多多支持我们的干爹因为提案制作节目真的不容易那也因为有这些干爹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制作免费的节目给大家，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干爹，特别要再次感谢我们最近的干爹，有我们的雅士生医，还有今天最重要最棒的好菌家晚安益生菌，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连结小额赞助请秋哥还有何老师喝一杯咖啡哦，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特别要针对居家健身的12个方针，很多人在问说，哇，就是健身房都关了，我没有大重量训练怎么办呢？今天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找出你的弱点，锻炼你的弱点，第二个就是动作控制 motor control 控制力的弱点，这两点非常重要，光是这一集你就可以练三个月了哦。本集节目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特别感谢，再次感谢好菌家晚安益生菌，大家请多多支持我们的干爹，也谢谢大家。那本集节目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给他听下去。 Check this out。OK， 欢迎回到 Sugar Chiller Podcast 的 Yes， 今天是 SBD 怪兽讲堂，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空间感特别大？
是啊，
在我身边的是何老师何博士，
在两公尺之外，
没错，我们之前是在小小的 VIP Room，
对对对，
现在我们整个哇空荡荡
包场，
包场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群聚，对对
对对，没有群聚，
只有两个人，大家被小心小心，因为
对对对，而且社交距离绝对比你买菜远
哦，没错，这个桌子超级大，我们。坐在长桌的对角，
没错。
然后我们保持安全距离，戴口罩。啊，这个最近哦，哇，我们从5月14、15号开始封，
对，
今天是6月11，
对，将近一个月了。
可能还会封到6月、7月份，我不觉得，
我觉得大概差不多吧。
目前是停课到6月28啦，不，但是很多学校已经宣布已经直接放暑假了，
这就滚动式停课了，就到那时候还是再往前滚一点。
应该第一个是，即便有疫苗，
对，
18岁还是16岁以下是不能打疫苗，
对对对，所以没有那么快。
所以学生其实是
对
属于另外一个，如果有疫苗的话，它属于是。风险可能相对啦，如果有打疫苗的成人的话，
是是是，
啊，目前当然疫苗就是大家哇已经吵到我看不懂了现在。不过如果未来要等到疫苗都打好打满，肯定是8月9月咯。
而且我想了，这个就是参酌国外的经验啦，他很少照着计划走。就算我们心目中那些很先进的一些国家，那我们觉得他们的社会福利制度很好啦，人权观念很高啦，那些他们其实也是吵杂不休的就互骂了好久好久，到现在有些都还没搞定。
对对，
所以我说这个状态呢可能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而且原本啊，其实在6月份，6月1号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公布我们10月底Strongman 台湾，
我的 Strongman 怎么每年都在延期啊？
这一次其实准备的非常，怎么讲？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哈，就是简章、报名场地、器材、项目，对，都已经就是 80% 左右
具体化了
，
对对。
然后场地，因为我们搞了非常久，搞了半年以上的场地哦，
对对对，
那终于 settle down， 然后也。定好时间，结果疫情就啪嚓。现在比较，对，反正就是7月份再说。
对，对
细节7月份再说。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细节，当然 stay tuned 了，只是说现在不方便讲，因为讲了也不能练啊。
尤其现在就是讲了，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讲，那反而你还没得罪人，你讲了又给人期待，然后突然又改变，
是是是，
对。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观察啦，因为现在很多比赛其实都延期了，
对对，
比如说像我们要去直播的成吉思汗健力战将啊，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本来暑假都会有的什么精英杯啊，或者是任何比赛它都延期，甚至有些取消，
对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十月底到底我会跟谁撞在一起，
对，没错没错，对，
所以我也不好，
因为这些高手都是重叠的，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全国运动会啦，他在
对对
提早一周开比
，OK。
所以其实有一点小卡，不过我们想说民间的地灵界啊，试办的地灵界，我们当然会认真的办，只是要看那个啦，疫苗的状况跟整个社会的舆论舆情。
好像从小到大很少这种短期的未来都没办法预测的这种情形啊。
是啊，老师就是真的这边健身房都休息这几个礼拜了，
休啊，我们是
休爆。
对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蛮伟大的，
哎，
就是呢，
你说
就说我们
部分吗？
不是，我说我们率先停业，我觉得这件事情蛮伟大的。你就觉得从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啊，一些什么店啊那些开始爆发，然后这个疫情的时候呢，那时候呢马上随即就先封了那些所谓的八大行业嘛，
是是是是是，
然后顺便也封了健身业。那就严格说起来，健身产业应该不算在那个这同一类型。然后，那不过呢就被封了。那时候呢，其实我感觉是相当光荣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一个表率哦，
也是了。
我们的牺牲让大家知道说，疫情是可以靠着减少活动来这个控制的哦。那所以呢，跟觉得自己是伟大，好伟大了几天哈，然后接着呢，看到大家那个菜市场啦，
哦，
然后接着看到那个这个疫苗之乱呐，然后接着看到这个这个上班族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突然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停业就可以把整个事情控下来，控制下来。
是是是是是，
那所以就现在开始觉得有点不对，不是滋味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仍然非常非常遵守停业的规定。
是是是。
那我们甚至没有就是我们减少人流到我们从停业开始，走回去那个场地里面是为了淹水。淹水去，我们今天台风公馆大淹水，然后我们地垫都翻起来，所以就那天，
你说上一次上个礼拜那一次，
对，没错没错，
那
是我们，对，我们没有很高调在讲这个事情，不过呢，那个就是水雨量实在太大，据说当时那公馆那边台大气象站测到的是史上最高的降雨量。
对，就是
那所以呢，我们的地
淹水那一天，
我们地下室就变成游泳池了。那所以呢，就当时什么事也不能做，就看那个雨一直下，然后呢，这个接着我们就看那监视器啊，那个水的滴啊，然后在家里看哈，然后呢，心里也在滴血，因为呢，那是大工程哈，我们其实不是因为那个低洼地区啦，不是第一次这样发生了哈。那不过呢，我们后来回去那个场地，就是涉水进去，把地板拆了，把器材搬开，把那个水抽水机抽哈。然后扫地，然后拖把，拖几十万次，把它弄干，然后除湿机开，这样子。现在乱七八糟，现在所有东西还是堆叠在一个晾干的状态。对，那所以我就说，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大概不太会走进去。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遵守规则哈。那我们也严格要求所有同事们哈，就说。要封城，然后不是要封管，然后来赶快，你想要带什么器材回家？每个人选一点哦。你要狐狸拿狐狸，要哑铃哑铃，你要打弹力绳，你要 TRX， 全部拿哦。然后呢，你拿回家去练，我们就不再过来了，这样子。那到后来就因为淹水的关系又过去了，要不然的话是真的是不过去。
是，
那所以说的，其实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减少这种流动，所以我们甚至不会说什么，这个就我们要不然我们回在那边办公怎么样？
对啊，其实
能够不要在现场碰的事情，我们就在网络上搞定，这样子。
是啦，因为同岛一命了，
对对，
健身房都休息，我们自己 SBD 这些也不会有人买，所以其实我们五月份的数字是非常非常的惨到爆炸哦。
是是是，
那还不得不跟房东商量一下，就是减租，我们是真的是还蛮严重的衰退啊。第二个是，我也看到蛮多健身的同业啦，就是。他真的有被影响到，比如说无薪的部分，然后甚至
对，
甚至还需要纾困，或者是不能纾困，反正各种在网络上面吵杂的一些杂音都会有啦，人的抱怨都会有，而且也会看到那种不平等抱怨啦，比如说为什么美容、美发、美甲都可以开啊，健身房？
这一点我倒是真的还觉得有一点困惑哈。对，虽然说我们不想拖别人下水啦，
是啦，就是这个
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啊，有一种说法，其实我觉得这很值得在节目里面聊一下。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呢，在运动过程中啊，你那个呼吸率上升啊，那所以说你用力呼吸、喘气、挥汗如雨的那个过程
哦，
可能是。但是我说这其实在美国已经被讨论过了
哦。
那在美国讨论过，就是说这些健身业的人，尤其是大重量训练派的人，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好这运动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美国是跟台湾是一样，就是说他跟那个，如果有人说啊，政府不管体育说，没错，那个主管机关也不知道你那个健身类型有这么多种，所以他觉得就是那个一堆人哈，穿着紧身衣挤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用力的跳，几十个人哈，几乎没有社交距离，在那边跳有氧舞蹈，或者是说呢，那个飞轮哈，一整排哈，一辆接着一辆，大家在那边哈，一边吆喝着一边骑，或者是说就是那个跑步机啦哈，就是那些健身房里面那个叫有氧心肺训练区，那种很多人挤在一起，就在原地，然后每个人拼命的喷气，你跑完，你说跑步机上面都是水，哦，都是汗，
是，
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运动方式。可你看哦，我说重量训练哈，虽然呢，你说做运动没有完全一滴汗都不流的，不过呢，我说重量训练，尤其在高强度的时候，你是压个什么三下五下，然后你就会停很久，然后等待那个恢复，等待你的 ATP 恢复，等待你神经系统恢复，然后你高品质再做下一组。这过程里面呢，其实实际上来说哈，那个挥汗如雨的过程并不多。而且呢，我们刚开始宣布说，我们怪兽训练从去年开始嘛，一律戴口罩练，全程不拿下来，就你喝水，要不然的话全程不拿下来，而且喝水请找社交距离。
是。
那很多人会说，健身房戴口罩怎么可能练得下去？而我们就练了一整年。
是，
其实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呢，为什么？因为那个运动形态很不一样，你主要被刺激的是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嗯，
你说最后呢，我们要用什么 GPP 哈这些哈会喘会累的部分哈？其实呢，那个部分主要在课程里面占着一小段，20到30分钟。
是。
第二个，我们用间歇的方式，所以它不会持续一直在那边喷。那再来就是说，如果现在真的，就是那种你要避免呼吸率提高的状态的话，那其实呢，最高效益的大重量训练的部分，高强度、低反复、长休息时间这个部分，
嗯，
完全不会有那种状态出现的。
嗯，
那只不过是说了，像国外这 Mike Boyle 他就说了，他说在麻州哈 Massachusetts 因为他在 Boston 地区哈，他是那边的老大哈。那在这个麻州呢，其实他说主管这个评估健身产业是否该恢复了，在层层的分级分责之下，是最后变成一个这个类似像社工的机构在评估。那他们的认知里面的健身房就是很喘、很累、很流汗那种 huff and puff 那种练法。那所以呢，他们说就他其实也蛮，就是有一点抱怨，就说这个其实他们不了解，说私教课尤其是练重量训练，
嗯，
你的那种节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可控的，
是
对，它不是那种把你逼到，我说心肺训练当然很重要，可是呢，坦白说心肺训练也是相对你可以在家练的东西，
嗯，
就像
是的，
其实这个我说我平常除了大重量训练还有间歇之外，我做什么事情是我的长距离低强度呢？
嗯，
就是我每天我一定是行万步以上，大概12000步左右。
哦，
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是。
但是呢，到了这个我们停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不出门了嘛，对不对？
是。
那这个
听众朋友说的，
老板啊，跟我的这个
学姐
啊，对，就我太太，然后就第一件事情说，这个去场馆结束那一天呢，隔天去把一台脚踏车搬回家，
风扇脚踏车，
对，然后是飞轮脚踏车，那为什么呢？它取代我们的日行万步，
嗯，
因为你平常你总要维持一下这个高代谢，避免坐式生活的状态，
是。
那所以说呢，这个脚踏车就变成什么？没事你就上去啊，就踩，然后开始看电视、滑手机、干嘛的哦。然后呢，没有课表。
老师，那个飞轮很重哎，你就扛回家哦。
不重啊。
没事。
所以我住老公寓，没有电梯哈。
对啊，
我就拎着直接上山楼。
不轻哎。OK， 对我来讲不轻了。
大概如果同时要拿两台，可能就开始觉得有点吃力了。那一台还好。 好，就直接扛上
楼。站站站站
站。那不过呢，就放在家里客厅哦，那没事上去踩一踩哦。这个部分就是我一直在讲，运动有两种，
嗯，
一个就是远离静态生活，
是是是。
那一种是提高身体功能，
嗯，
那远离静态生活这种其实很好做，就是你只在家里面啦，哦，你这个甩手啦，走路啦，
也是，
然后你加强度小负重行走，哈，那或者说你脚踏车没事上去踩一踩，取代你原来我们当教练的人就没什么坐下来，就你整天从早到晚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说那在那种状态，你的代谢都很好看。可是，一旦变成静态生活，就变成我们很少体会这种真的像上班族那样整天都没什么站起来。但
是
在家里一在家里每两天，我们就发现说，哎，不行了，我们这个，
嗯，
你自己就会感觉很不舒服。那所以一定要动起来。那家里空间就这么大而已，那怎么办呢？就那个飞轮，没事就跳上去踩一踩，没事踩十分钟、二十分钟，有的时候呢看个电影，不小心一小时就过了，好，那你就下来，也没有课表，也没有什么踩了很累。很喘或怎么样，这样子都没有。那这样子呢？突然发现，哎，身体就开始又恢复那种平常那种有活力的感觉哈。那我说这个其实本来就可以在家里做，
是是是是。
那有的时候呢，就干脆就你看像这个网络上嘛，一大堆那种已经帮你配好的 HIIT 的 YouTube
哦，
就随便选一个你看得顺眼的配，跟他骑。
嗯、
哦，那就很爽，那就取代我们本来在里面推雪橇、拉雪橇、负重行走那种，可以练到哦腿会酸哈，人会喘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都很 OK。重点是大重量训练。
嗯嗯嗯，
大重量训练呢，其实是你会去，你需要一个高强度刺激，狠狠的把你压几下。哦、那个部分、哦、我说的高强度，我不见得说 ERM 这种，就坦白说哈、哦，你要个高强度了，甚至是中强度，那个重量也通常是不小的。我回到 Mike Boyle 那边，就是说，他说其实呢，那个压重量的部分很多人搞不懂，他其实可以很防疫安全的做到，而但是呢，在政府的眼中，运动就运动，运动就很喘，很喘就很累，很累就流汗，流汗就喷气，所以呢，你会让那个病毒乱喷，所以呢，健身房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对，那所以其实呢，坦白说哈，健身房的他我们现在我大概不期望。因为美国都没搞懂了，是不是？那我太不期望说我们政府就瞬间能够区分健身房里面的课程的属性，然后呢划分出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相信这太难。
对啊，对啊。
但是呢，我说其实呢，这个是我想了，在防疫关头哈，那大家处理重要事情哈，我们就不要增加人家负担哈。但是呢，实际上我说这里面仍然是有空间可以做的，那只是呢我们现在被一刀砍下去，那就全部就是等于是一竿打翻一船人，反正你们都是一样危险这样子。
是，
那所以呢，我们就很光荣的停业到这边。我看着大家在那边不太防疫，我们就开始不是滋味了。
健身产业，因为它其实一刀切，你可以想象很多运动它其实是肢体接触的啦，比如说柔道啊、巴西柔术这种是直接粘在一起在地上滚的，这种当然没有社交距离嘛，
没有社交距离可言啦。
对，但是大重量训练，我们之前曾经跟老师聊过，你其实可以不接触会员，
对，
不碰触他，我在旁边看着他指导他，然后帮他弄好保护架，
对，
然后不让他做进入危险度危险区。
对对，这个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哈。第一个就是说，你设计的课程可以在用他可以操作的推阶，所以说呢，你那种细心和近距离呵护的那个几率会降低。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人家说，那你保护的时候怎么办？我坦白说哈，其实保护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护杠不护人。
是是是，
因为真正危险是那只杠。
对，
所以呢，那也不是说那个你把杠可以怎么，他深蹲，然后呢，结果他失败了，你就把杠拿走。虽然说有的时候有的人蹲真的很轻了，那在我们教练的那个力量来说，真的是可以把它弯举起来。那不过呢，其实主要像深蹲还有卧推这种东西，真正保护人的是那个保护杠。
嗯，
而且呢，你适当的课表，你几乎可以，就像我们就这样子，绝对完全遵守 Easy Max 规则，
是，
那你就几乎不会失败。那其实呢，身体接触几乎是这个接近没有。你说真的大失败，他昏倒，你要去抱住他。我说，那真的跟出门之后骑车去摔车，是几率是差不多低的。
嗯，那今天特别，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们其实是 按照政府的政策走，
对，对
我们该停业的大家互相帮忙，但也互相支持哦，身边的伙伴
咬着牙支持，
是啊，我们也是
第一次觉得那个喷那个固定成本像喷血一样，
我们也是啊，
当你进账为零的时候，那个就是喷。
没错，因为房租要付，然后器材摊提继续摊提，
对，没错。
哎，所以不过刚刚有聊到啦，就是、嗯、本集节目
哎、欸，
飞轮脚踏车没有哎、欸啊，干爹干爹，
不是你们脚踏车，
你听完之后想要买一台风扇，想要买一台飞轮脚踏车，
或者是说
干爹，
任何
我瞬间
可以让你累积运动量的任何东西。
是是是哦，特别跟老师讲，今天我来的 路上啊、
嗯，
就看到货运司机车祸。
哎呦，
最近的货运吞吐量真的蛮大啊！为什么会提到货运司机？是因为我原本寄了三张记忆卡给老师，
寄到黑洞去了。
对，寄丢了、嗯。但是我相信现在寄丢东西或是 delay 收件，这都是很正常的。
对对
对，即便他六月一号签收，到现在还是到黑洞。
而且那个签收的名字还没有人认得，所以真的不知道谁签走了。
所以没关系，那个都还我要讲的是哦，最近真的是有些产业变产业，它有一些产业就是虽然业绩好，但是也相对非常辛苦。
对，
比如说配送、宅配，
对，对
甚至Foodpanda、Uber Eats 哦，就是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尽力的遵守防疫规则啦哈。
对，
那我特别今天要跟老师聊的是，因为真的居家太久了，
对，没错，
而且看下来。接下来未来一到两个月一定不太可能瞬间回复健身房。
你很乐观呢，一到两个月很乐观。
现在你看哦，七月份我不觉得会开了，所以七月份拜拜，
很难。对，
八月份 nobody knows， 但是我能预期的是七月份健身房应该是很难了。
对对对对对对，
本来一开始以为只是小放假，结果现在不是哦，要面对的是
这个时候我就偷说一下了哈。
嗯。
那时候我其实就有不祥的预感，觉得应该不是小的。
我自己是有一点是意料之外啦，因为我们就很正面积极的准备大力士比赛嘛，
嗯，
啊，是以大概在四月份之前的荣景在看的，因为那时候也参加过几场大型的活动了，觉得 OK 啊，今年看起来没问题的，结果啪嚓，
对，没错，这个就是说来就来。
OK， 那今天特别我们的主题真的就是在居家健身，嗯、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居家健身？对，我们不是要来教你居家健身的什么，因为 Podcast 节目了。那、
嗯、
我想要问老师。的方向就是居家健身，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应该聊什么
？OK OK，
对对，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啦。
我想我们先谈一个大的背景啊。
我们刚刚已经瞎聊二十分钟，
那个不是背景啊。
是是是是。
不过其实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在学这个运动，尤其像运动心理学哈，
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去。关注的，你说运动去学什么东西？哦，学这个技巧，学那个技巧，对，学这技巧，学那技巧干嘛呢？哦，要建立高功能的心智，对，没错，建立高功能的心智。啊，建立高功能的心智要干嘛呢？
嗯嗯嗯，
要面对不可测的世界。
嗯，
那所以说，其实，在运动的这个这件事情里面啊，哦，你要知道说，其实很像人生一样，就是一帆风顺，绝对不是常态。
嗯。
你基本上我很久以前，其实我早期的时候呢，我常常讲这个，只是后来呢，其实大家没人爱听，所以呢就很少讲。我说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很负面的地方，我那时候很喜欢讲说人生是一个烂地方，很像什么呢？很像你在那个在那个水里面一样，你脚踩水你才可以上来换气，如果说呢你不努力的话呢，你就会沉下去。
是是，
那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这样，但那个水有时候会突然一浪打来，你就踩得比平常还用力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呢，你要想说，其实如果人生中真的有什么需要去关注、需要去准备、需要去面对的那种事情，其实那种艰难的时刻，而且那艰难的时刻呢，你觉得说啊，这不可能啦，我只要不要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你要用躲避的心态去看它的话，其实呢，你躲不完。
嗯，
那真正其实人生你觉得那种不可思议的烂事，那其实它可能都会发生。那所以呢，我就说其实像现在这种状态呢，从一开始停业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个网络上面接到多少的询问说，那我们这个 没有大重量训练了怎么办？这样子。那时候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像我们在讲说，我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啊，我比过很多很多场比赛，这是那个是真的是数不清了，就是 每年都是大小比赛一大堆。你说每次比赛前， 我不是那种没血没泪，因为选手都心如止水，你看他都没什么心情起伏。我是那种其实经历过不少起伏，后来慢慢找到自己方向的那种。我说其实呢，有一阵子的体悟就是说呢，我常常觉得说啊，这比赛怎么就没有准备好又上场了。下一次又觉得没有准备好，又要上场了。下次又觉得没有准备好，又要上场了。不管说你做多么做训练计划啦，但是你中间可能受伤啦，你可能降体重出问题啦，那或者是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到了那个赛前，你仍然没有学会这段时间你想学会的一些战术战略。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不行了，最后肌肉章上场了，一咬牙，然后就说挥拳就乱打乱 K， 然后就又 K 了一场比赛。那有的时候输有的时候赢，然后也是不知道的原因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开始想一件事情，我说因为好几场比赛都没有准备好，然后有的时候输有的时候赢，然后后来呢后来当然赢越来越多，输越来越少。但我发现说，但仍然你从来没有觉得你准备好。后来我开始发现说，准备好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存在的？那其实呢，人类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准备好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存在，理想状态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我也是这排，因为像最知名的几位专辑制作人或者是音乐的制作人，他都讲，在我们录音界有一个口耳相传的一个说法，就是专辑制作没有完成的一天，
对，
只有交档案的那一天，所以你制作永远制作不完。说，哎，这边还可以加点什么声音？哎，这边我觉得压得不够好，这边 EQ 可以小修一下，永远制作不完。就像运动员永远没有准备好的一天啊！
对，以前我一个老师也说，说那个文章哈，就是认真写。但是呢，不要完美主义，因为完美的文章都还没有被写出来。
对，
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呢，这个著作，全世界著作，砰，这么多研究就出来了。
没错。
所以呢，那个没有完美的东西啊。那所以我说，那不完美的，那你说那不完美算了，那我就不要追求了。不是哦，不是不要准，你仍然永远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重点来了，你要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在不佳的状态下仍然取得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一定要状态最好我才要努力，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就不要努力，哦，这样子，哦，没有人给我这个营养剂，没有人给我终身俸，我就不要当选手，这样子，哦，这不能这样。你这段时间你同时处理什么呢？你可能学业上有问题，你可能经济上有问题，你可能训练太多，所以呢，这是没打工，所以没赚到钱，这样子，你永远都是一堆烂事情。而你终于真是状态好了，最近我不用担心钱了，怎么样了？就你脚受伤了，这样子，你永远都是烂的。我说，你一定要有工具去度过它。那我讲像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当兵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间被这样子绑住，然后每天呢一直在做的事情，有时候又很累啦，然后有很多的什么，像我们那时候步兵就像行军，每天都要走什么好几公里，甚至是什么数十公里都有的。那个你说不用说什么呢，三公里五公里走出去就要走掉很久，因为觉得是全副武装一大堆人走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说呢，啊，我正在做一个跟我的生涯规划无关的事情，我又走不了，我又不能干嘛，又不能怎么样，这样子。那我好像讲过这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带一本小字典在口袋里面，然后呢，只要休息时间，我拿出来翻看几个单字，然后接着呢，我们可能接下来又要步行个三小时没有停，把东西放回口袋里面，然后呢就跟着走，跟着训练，然后呢脑袋一有空就复习那几个字，
哇。
你会发现说，当你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的时候，那几个字会被你念到滚瓜烂熟去。
就这么的。
对，
老师，你那本是不是有一个小小本的牛津字典？对，该不会是那本吧？
对，就是口袋里，没错。然后就把外皮哈，纸的外皮去掉，里面还有一个塑胶的外皮。为什么呢？
是
因为反正纸的外皮塞在口袋里会烂掉
、嗯。哇！
然后呢，所以就带那个东西，然后呢就念，然后就一页一页的念过去。然后呢就看了很多字。
哇！
然后来呢就开始在说了。
甚至说
念那个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我总要念点东西啦，
是是 是
然后来就带一些什么那个运动的杂志去，但是呢你又那时候就去那个成品买那个英文的，然后呢就你想你也不能整本带去啊，所以怎么办呢，就撕它，一天带两张在口袋里面，然后呢有机会看一小段，然后呢琢磨一下这样子。那时候就是说学英文学知识，那当你发现说哎，你这三个小时里面你脑袋里面只有你刚刚看过的那段文字可以去玩味的时候，可以去玩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它会滚瓜烂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嗯，
然后呢就这样当完兵的时候，然后你突然发现英文进步了，你发现你看原文书不用查字典，不是大部分不用查字典，你少数的字你需要去查一下，但大部分不用，你发现读书变快了，你发现思考变快了，然后你发现了你有某个程度上来说呢你有短期的过目不忘的能力。
嗯，
所以你就发现说那其实要练了，会有些都练的没完这样子。那所以我说永远有东西可以练，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现在要防疫，我们来假设一个状况，就是你没有大重量可以练，
对，
然后你没有深蹲卧推硬举，你没有负重行走这种东西，你没有握把蹲，你
没有100公斤200公斤杠片，
对对对，那这时候呢你该怎么办？
嗯，
那说首先呢，当然先找你有的。我说其实在我们微量训练法已经讲过了，小壶铃小哑铃
是
像这个我搞了两只齁，虽然那么小啦齁，我搞了两只可调式哑铃，一只60公斤，然后两只有120齁。
哦，
那所以呢在家里可以稍微练一下这样子。
就是那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咔咔咔咔咔。
哦不不不不不，就是我们
不是那种，
就是我们这种我们叫哑铃杠，其实长得跟
杠
铃完全一样，
哦、
只是非常
短而已。唱杠
片啊。对对。那然后呢就放了那种10公斤5公斤的杠片把它放很多齁，这样子。
是是是 是。
那所以呢，就是可以这样，就是说你可以找你的，也然后再要不然是什么呢？就是壶铃呢，壶铃的话呢，就是什么那个12公斤、16公斤、24、36哈，就是差不多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你都没有怎么办呢？弹力绳总可以，弹力绳总可以，
是，
反正你有点工具。那最后都没有的话怎么办呢？你总有你的体重啊，
是
体重不够。重的话吃重一点，不是啦，体重不够重的话去学啊，学他需要的技术哈。
徒手，
我说其实呢，我那天我们说预定要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说好吧，那我会给人家怎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样理出我这种过去在选手还有当兵时期哈，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你现在没有资源，但是你又要做。那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我就写一写，突然发现，哇，我写了12个东西，
12个方针，
有12个东西你可以练。
哦，
对，可以说是12个方针，就是说呢，这几个方向是你可以去努力的。
太好了，因为特别刚刚老师聊这么多，我会推荐大家听完这一集去回听，我们有一集在讲。其实运动是人生的缩影那一个单机，
对，
蛮早之前的，大家回找一下啊。因为最近看到，因为疫情，很多教练其实有蛮 cynical， 非常愤世嫉俗、很生气，然后很就是啊，各行各业都有了。
对
啊，当然这心理这一关，大家都互相帮忙啦，互相扶持啦。那另外疫情，刚老师有提到，就是疫情就像虽然我没有当兵，但是完全像我们之前有访问。我雄狮旅行社的好朋友，他也提到说，在疫情这段时间，他们就是做自我充实啦，
对，
就是把他们需要的外语，把日文念爆、法文念爆、西班牙文念爆，类似这样，
对，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做很多事情，
对，
就像老师当兵念牛津字典。
我那时候停业的时候，我跟所有的同事们讲，我就说呢，这个艰难的事情总是会发生，
是，
但是呢，它发生一段时间过去过后。有的人变强，有的人变弱。那其实你要当那个变强的，
是，
你要当那个变强的人。那所以说，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的，老师有12个方法，12个方法可以让我变强吗？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而且呢，我现在主要是我还针对我主要还是针对说大重量训练该怎么办？如果大重量训练没重量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他没有像我的一样，有 office gym 或者是没有 home gym 的人，
对对对，
特别是这一块嘛，
对对对，没错，
太好了。
所以呢，我想，因为我最多被问到这个， 因为其实呢，很多人呢，他本来的运动就没有大重量，所以他现在其实继续没有大重量，但是没差的。
哦哦、
但是我说当然了，这个是我们的主张哈，我们所支持的一个看法，也不是我们发明的，是说这么多种运动训练哈，那为什么我们支持大重量训练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它有这个它的效益上面呢，我们认为它有独到之处啊。那所以呢，就这些本来就没有在 diss 其他人，你喜欢做任何形式的运动，你喜欢那种运动的好处，那我们当然。本来就没有意见，不过我们针对你本来是练大重量的人，那我们知道其实没有摸到大重量是很痛苦的，
是是是是是。
而且呢，其实我们相信肌肉骨质神经系统的向上适应依赖大重量，那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假定这个状况会持续一阵子，
会哦。
那说大重量它大概保存期限大概有个一个月吧，就是说你完全不碰它，大概在一个月过后会很明显的。掉，但是它不会一掉掉到没有了，它会开始衰退。
差不多这个单期下个礼拜剪出来就会是一
个月
的保鲜期之后，
对，所以呢
，Oh no，
对你原来的 PR 哈，
已经不再是
一个月后呢，它应该就不容易了哈。那不过呢，我说，而且这一个月它还有个别差异了，有人大概两个礼拜就差很多，那有的人可能可以久一点。不过总而言之。大重量训练的话呢，你如果不去做点事情去维持它的话，那它其实是的确是会慢慢退的。那现在这个状况绝对不是理想的。如果你有大重量的话，那就继续练，
是
那是最好的。那不过呢，我们来讲第一个啊，我们这大概不太可能一集讲完哦。
可以，我们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聊，等我把它剪成两三集。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好。第一个呢是去锻炼你的弱点，但是哦，其实大重量训练里面呢、卧推、深蹲、硬举、肩推、负重行走、握把蹲、这些都是大重量训练、那这些大重量训练呢，其实它你的 PR 都受限于它最弱的一环，而不是受限于你的整体。 OK， 这话怎么说呢？例如说，假设我们讲说硬举好了，有的人是拉离地5公分然后停住，有的人是拉到膝盖上不来，
是是是，
有的人是过膝间就站不直，这各自显示了不一样的问题，而这不一样的问题呢，当然啦，这还看个人身材啦，那所以但是你有些人可能是腿推力不够，所以呢你的大腿股四头肌可能不够强，有时拉力不够，所以呢你的腿后和你的下背，腿后需可以帮你拉起来，腿后和臀部帮你拉上来，那你的下背呢要帮你 hold 住那个脊椎，然后呢有人是站不直，比方说那个上背 hold 不紧，所以说呢
是
光是硬举你就会发现说，那问题有好几个，一个硬举会失败，有的时候是腿推力伸展的 extension 的力量不够，然后呢有的是背后动力链太弱，那有的是下背或上背 hold 不住，那是核心稳定性不足。
应该就像我这种闪到腰就是核心跟动力链下背，
对，都有可能。那所以说呢，其实呢你会发现说呢，要补强这几个东西，你当然了，你说那我就硬举继续练啊，一直练一直练，或许可以，但是或许你会发现呢，你一直练一直练，你就一直撞墙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现在锻炼的方式，那个 PR 它受限于局部，受限于局部呢，你却一直重练整体，而那个局部永远在这个整体训练里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这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做很多辅助训练，而这个辅助训练呢，它就不是那个大重量的节奏了，不是那个什么三组三下、五组三下，是什么三组一下那种大重量训练。那个补强呢，它其实呢是从局部，举例来说，像如果说你是核心稳定性的问题，那其实提高核心稳定的方式你可以用，例如说像这个单边负重行走啊，那或者说那我没有大重量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
那我用壶铃单侧外侧的单侧摆荡，很少人做这个动作，知道？但我们怪兽训练做啊， 外侧单车摆上怎么办呢？就是甩手了，就甩手讲干话、
哦 okay
嗯，但是一只手。你要知道，其实那个你想100公斤的人，你拿20-30公斤甩那个其实就已经很惊人了。
也
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东西，你根本不用非常大。如果100公斤的人，我少说拿个200来甩、哦、，no 不会哦。
我懂
那个动作你要这样单侧摆荡哦，外侧的单侧摆荡哦，看嘛，刺激你的核心一直抗动。
OK，
或者是说呢，像你卧推那个假设，我们先不讲卧推，我们回到硬举哈、哦。如果你是腿推力不足的话。你说我练硬举少说要拿个200多公斤才有的练、哦、那现在没有大重量不行。我想你练后脚抬高蹲大概不需要200多。其实你在家里背个重背包，然后再抱个大西瓜，没有了，再抱个人，
抱个人，
对，或者是说你抱着10本原文书之类的。总而言之，或者我想讲，你可能有两个壶铃，20-30公斤这样子。然后你把后脚抬高度，你毛起来练，练到你股四头肌哈，每天都练到，这个你要补强哈，它的节奏跟大重量不一样哈，它其实几乎可以每天练，如果你会恢复的话，那你就没必要每天练，你隔天练也没关系哈。那所以说，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做训练哈，那一个呢就是用肌肉生长的方式来做训练，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比如说我们训练的时候会以3项。大重量多关节
不止3项了哈，像肩推啦或握把蹲这些都是，反正你本来的大重量训练。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没了，但是我们后面不是有很多辅助训练吗？
对对对对，
把这个做爆。
对，没错。
然后采取单侧局部，因为你的重量，你的体外重量有限了，所以只好限缩。
所以你专门去找那个弱点来练。你这个是很厉害的练法，为什么呢？就像很多人卧推哈、永远失败在最上面那一，失败在那个过中间，那就上不去。那个其实是手臂的问题，
三头后
很高，对，很高的几率是手臂的问题。
是是
是，所以呢，你练胸哈，其实不一定，你一直练卧推，你会永远卡那里。那时候怎么办呢？做很多的手臂 extension 的训练，而那个可以用高反复来做。
我
用单用浮力挺身、弓箭手浮力挺身、单手浮力挺身，或者是你就拿个哑铃，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去推它。
老师，你刚刚讲的就是以肌肉生长的方式来练，
对，肌肉生长的方式来练，或者是用 grease the groove 的方法来练也可以。
哎，
对，这两个的差异哈，就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做到力竭。
哦
grease the groove 就不要力竭就停，但它仍然是多组之后累积的高反复
啊。是是是是，
肌肉生长和肌耐力的方法训练呢，它就是真正的高反复，就做到力竭的高反复。
是是是。
那说实在的哈，这两派都有人支持了哈，那这真的是看，我觉得你两个都可以试试看。那看哪一个对你来说，你真的反应比较明显哈？
局部的弱点加强，
完全去真的，你就我不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这个呢，这个需要补强一点知识背景啦，所以呢，上网看一看文章，看一下说你通常卡点卡哪里，你大概会有够多的资料，虽然说那资料有的不是很统一，不过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反正你现在如果说跟我们一样停业的话，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多练也没有人管你，
有道理，都可以把论文拿出来查字典呢，
没错，
真的哦。
所以假设呢，你是什么核心问题？做很多核心训练啊，就是说做棒式支撑、侧棒式支撑哈，然后做那个一根弹力带哈，这个核心的各方向抗动啊，或者是说呢，你有这个有人说腹肌滚轮，哎，那很棒啊，腹肌滚轮可以。可是我没有滚轮怎么办？哎，你总有抹布吧？
哎，是
拿块抹布哈，找个那个这个地板够光滑的地方哈，或者不够光滑的话呢，你
把它擦到光滑，
对对对对对，對
做到光滑。
对，总而言之呢，你找一个可以推的东西就好。那就腹肌骨人就可以练。那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说，哦，那我把核心练得超级强。那其实呢，你会发现说，哎，很多问题会被解决掉。
是是 是, 是，
像这个很多人上背 hold 不住，为什么？因为那个肩胛骨拉不回来，他拉不到那个可以 hold 住上背的位置。那怎么办呢？弹力绳毛起来打，收肩胛肌群毛起来练。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呢，哎，这算一算呢，我们不要说什么，我怎么没有东西可以练？你是太多东西可以练，你会练不完。当你开始讲说，哦，我要 train my weakness， 你会发现说，那我把这个练强之后呢，我没有弱点了。那别的东西变成弱点啦、啊，你把你原来弱点变强了，那其他地方都得跟上吧。所以呢，就东补西补的这段时间， 你说可是那我还是缺乏大重量训练刺激啊，我说是这样子哦，高频率的大重量训练是因为我们相信共轭周期法的概念。嗯，可我知道会让人进步的不是只有共轭周期而已，团块式周期长期以来训练出多少非常非常强壮的人。而那个团块式周期里面可能有高达什么好几个月的这个低强度训练。虽然呢共轭周期派的人会一直批评他说你的高强度刺激不足，可是呢这个团块式周期派的人会说，哎，我堆叠一个够好的 base， 我想要高强度的时候我可以上得去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零和一的比较，它是一个你有没有办法耐着性子去做对那个长时间的低强度的过程。你如果把那个 base 拉上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你就是你的做法就是大量的去补你的弱点，把你的弱点都用低强度高反复，或者是低强度低反复，但是高总量的方式去把它补起来。那所以呢，这种补强弱点的方式呢，其实将来你强势回归的时候，它会直接反映在那个数字上面。
所以我想要问一个很笨很笨的问题，如果我就只有 air squat， 我就 air squat 到爆，比如说我回归到我的扎重量的时候，同时也可以让我原本的深蹲进步，
要看
还是不退步？
不，要看你的那个 air squat 是不是刚好补强了你的弱点。
Okay.
如果它不是你弱点，那不是你的强项，然后用低强度，然后不够的刺激去练，那它不太会有效。但是你要知道说 ，OK， 假设哈，像有些人可能膝盖是弱点，有些人可能膝关节过了某个角度之后，它上来它的力量是不足的，那所以你就股四头肌练到爆。这时候呢，这个 air squat 可能会有用，或者是这个 goblet squat 就是酒杯蹲，或者是你的拉一个弹力绳来，我弹力绳的前包式深蹲。总而言之呢，我用蹲这个动作去练去补强这个局部。而我说了，其实如果说你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那是深吸的 knee extension 的问题，那你又没有东西可以练的话怎么办？就分腿蹲、后脚抬高蹲、单脚蹲，就集中在那个膝盖一定要伸直的力量去练它。所以很多人可能很久没有练单脚蹲了，你光是放着一个够低的椅子，然后手上拿个小壶铃，然后试着用单脚站起来，很多人站不起来。这个会让你练到爆，你甚至不用加重量，光是自体体重就练到爆了。所以呢，补强弱点，我说很关键的。你说那就这样子，所有人都练徒手？不，我说关键就在于说你要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那补强那个弱点，你毛起来练那个弱点。所以呢，补强弱点呢，就马上就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条路径，就是我现在要变强，我仍然胸怀着健力三项，或者是这个
strongman，
对 strongman 啊，对，
比如说滚木杠推举，
对，
我拿不到滚木杠，
对
之类的。
但是呢，滚木杠推举 我需要什么呢？哦，它重心远离你哦，所以它比较难推，所以你需要很强的核心稳定性，核心稳定性要练的。
OK，
然后它一样需要伸直你的手臂，它需要抬高你的肩膀，那这些通通都可以用局部的。补强弱点的方式来看待。所以呢，补强弱点是第一个，去找弱点去练。说你会发现说，练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本来想的是没有大重量我能怎么练，我没有东西可以练了。然后你去练完之后发现，你说哦，糟糕，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还有这么多东西要练，我赶快安静，乖练吧。
对，因为老师刚刚讲说，找出弱点，补强弱点，
对。
我就安静了一下，因为我通通都是弱点，
哪里在哪里最
都弱点。
现在会很丰富的弱点补强课表会出来。
不，
其实没有人没有弱点，因为这是相对的，就是说，你看自己的训练影片，看自己的那个什么，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我的那个这个 knee extension 可以再强一点，我的手肘总是打不直 ，OK， 这就是弱点，
是
毛起来练。那其实这个东西啊，那丰富到不行哦，所以你绝对找到东西练。像我举个例子哦，我当兵的时候呢，那时候当兵，然后我那就是打拳的嘛哈。当兵的时候我能干嘛呢？我总不能打人嘛，对不对？
同梯打学弟
这样子，然后出事哦。
是是。
那这怎么办呢？那我就第一个是我练跳绳哦，练跳绳跳了2-3千下一次哦，这样子练练习那种那个在场上一直不断跳动那个节奏。那再来呢什么？练拳头，那拳头怎么练呢？我用 正拳哦，拳头去压地板做俯卧撑。
嗯嗯嗯嗯。
然后最后练哦，你那个那知道我们的指节哈、哦、是这个相对脆弱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
那其实一般人的指节哈、哦，那个其实就打两下就坏掉了。
哎、
欸，那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去提高它的这个强度呢？就是对它施压嘛。
嗯，
那对它施压就做俯卧撑嘛。嗯，那就一直做俯卧撑。所以那时候做了，然后十字地波幽路什么都照做。反正一有机会就压几下，一有机会就压几下，那一天都压到几百下。
嗯嗯，
至少来个一两百下。哦，不少，这边十下，那边十下，哈，就有比较有空间的话，这边五十下，那边五十下的，一下就很多了，哈。
嗯嗯嗯。
那用拳头这样子做呢，其实你做了几个礼拜，是几个月以后啊，你会发现，哇，你的拳头圆圆光亮的，哈、哦，像是你看一般人会看上面会有一个那个就是细细的，对，但是我们
就
练久了以后，我们握拳说这是一个圆球。
哦、oh, ，
对，那看不太到那个筋在上面。
哦、oh, oh,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补强弱点啊？因为将来你打比赛一拳 K 过去，那他的脸痛，你的手更痛，对不对？
嗯 嗯。
而且像有那时候打一些比赛，他的那个拳套不是拳击手套，他是那种肉质手套呢，很薄的。
嗯嗯。
那所以今天打完以后，就是自己手都肿起来，这样。
嗯。
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这种弱点就可以去练，东补一下，西补一下。就可以，所以呢，补强弱点第一个大方向。
哎，刚老师有提到一个蛮不错的，就是跳绳。
哎，对，
跳绳，我看到最近 everybody 买跳绳， everybody 跳绳，
不是
跳绳直播，
不是那个是得罪邻居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看蛮多人去天花板上跳的啦，
天花板上跳太厉害了吧？你说的是顶楼吧？
顶楼，
天花板上跳他得倒挂着跳。
顶楼，很多人到顶楼跳啊。另外就是刚刚老师在讲发现弱点这一点，在提说。因为教练本身的日常上班，他其实不是像我们上班族一样坐着的。
对对，
教练突然变成防疫必须在家或者是 lockdown 的时候，
没错，
他进入一个完全相对于他原本的工作超大的静态生活。但是其实上班族也是，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现在分流上班 ，A、B、C、A 班、B 班轮流上班 ，C 班就像我们简介就 work from home。
对，
我相信他们在家的那个静态的时间一定，
对，
上班族静态时间一定，
这些上班族本来就是静态。对，然后就不出门就更静态了，
更静态。因为原本还可能跑跑楼层，跑跑其他部门，送送信，
或者去跟同事拉迪赛一下，
或者去买个便当这种。
对，没错，他只要走路，对，现在没了。对，
像我啦，我就变成这几个礼拜毛起来剪接，所以我影片就是快把它糟糕，影片快要剪完了，快要没有库存了，
没有东西可以剪了。
对，然后刚刚提到就是上班族，如果你到更静态的生活，反正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啦。那第一个老师讲到的就是找出你的弱点，做局部的补强跟加强。
对对对，这个就让你做到爆。我说光这一个。就够你三个月，好，因为这种东西是要一段时间才会开始奏效的，所以光这个就买三个月过后，你发现哇，你在弱点之下变强的不得了了，那你跃跃欲试哈，当然希望那时候你可以摸到大重量了哈。那如果不行的话，其实呢，放心，根据经验它是成功的，
嗯，
也就是说你当时没有机会验收，但是如果你的弱点都已经变强的话，其实你回到原来的动作不用太多的适应，你就会破纪录。
刚刚漏讲了一个，就是除了跳绳之外，这个好东西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过程中有一个东西是一定要的啦，就是阻力是要的。
对，你要某种阻力啦。对，
所以我想象最简单的阻力也最好获得的应该是弹力绳。
嗯，弹力绳不错。对
对对，应该是弹力绳。
因为弹力绳它比较不会扰邻啦，或者哑铃放地上咣一下，你楼下要抗议，然后你跳绳呢它就抗议。对，
就是弹力绳，各种弹力绳啦，就是不管我们之前有推荐的品牌，或者是你任何坊间的品牌都。
对对对，
不错。
或是什么呢？你知道我小时候用什么？小时候没有那个弹力绳，小时候买
脚
踏车的内胎，一条40块。
哎、欸，老师，现在内胎很贵。
哦，对对对，我是买烂的啦。
对对哦、
然后呢？
现在的脚踏车很猛。
后来我们发现更省的方法是吧？去那个脚踏车店跟他要他不要的东西，他破的烂的。反正我们拿来当弹力绳用啊，你上面有三个破洞什么关系？
欸、有道理，都是
破洞打个结嘛，对 对,
對。
然后呢，所以就可以要了一大堆哈，然后就练那个东西，对，真的，
一条不够，
对，那是我们
两条
跆拳道队哦，跆拳道队哈，整队去找那个脚踏车行哦， 就看起来像要抢店一样，好像就是没有，就帮他收垃圾，他不要的，我们给他拿回来，然后全把整理一下，擦干净，然后呢绑几个结，有断的有破的把它剪掉，然后再打个结就接起来了，那就可以练一大堆东西。
赞赞赞，弹力绳推荐。好，第一个是你要局部加强，
嗯，对，
已经可以三个月了。
对对对对，那我们讲第二个，
好好好。
本集节目由好菌家晚安益生菌赞助播出，我把购买连结放在贴文里面，你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GER 享有优惠折抵150元，还有多件折扣优惠哦。晚安益生菌睡前1到2个小时使用一包，持续使用效果赞的，吃饱睡好多喝水，睡眠非常的重要，首购第一袋还可以无感退费，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干爹，让我们继续给他听下去。
那我们讲第二个，
好好好，
第二个呢是训练动作控制 movement、motor control
motor control。
没有人的 motor control 是完美的，
嗯，
没有哦，或者是这样说了，好还可以再更好，
是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呢，我们来想一下哈，我们来想一下，其实有很多 movement， 很多练大重量的人，有可能，如果说你的教练够好的话，你大概不会忽略这件事情。
但是怎么样在比较低阻力的情况练 motor control？motor
control 并不考虑阻力，他考虑控制力。OK， 他考虑控制力。如果你要算阻力的话，大概就是你自身体重的阻力。
比如说
哈，很多人的叫我们做一种叫侧蹲，两脚打开，
侧蹲，
蹲其中一边。
嗯嗯，
很多人的侧蹲蹲不过水平线。对，
哦、你说低不下去，
低不下去，他都是侧半蹲就回来。
哦，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呢，你会发现说，他很多人的后脚抬高蹲蹲不过水平线，他的后脚抬高半蹲就回来了。
哦，他
okay,
他没办法做那个，
没错，
膝盖髋关节低于膝盖顶点的水平
线，对，对，那很多人手高举过头啊、哦，那过不了耳朵后面，
嗯
，OK， 那很多人呢不会爬 ，OK， 很多人不会爬行，
哎，老师，这个是跟活动度有关，
没错
吗？
你在地上爬的时候，爬不出去。我说人的动作控制啊，不是活动度问题，就是稳定性问题。那我们说训练动作控制，就是活动度、稳定性都把它打到最好。
嗯，
所以你看很多人不会蜥蜴爬行，他爬不出去。
哦，对对，要跟大家讲一下，老师讲的爬，并不是当兵的那种，
匍匐前进哦，
不是。
那当然也可以当成一种练习了，不过呢，
那已经的。
可以是其中一种，但是我希望可以更复杂一点，
因为那个蜥蜴爬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蜥蜴爬就是肚子没有接触地板，然后呢就四只脚爬哈。那很多人这个东西你要看，可以叫 YouTube 哈，去看那个这美国的徒手的健身的人啊，爬行做训练就是非常多。其实这个 movement 大部分是用徒手训练
哦。
那像很多人的关节活动度，其实你知道关节活动度是一个用进废退的东西。
是
use it or lose it 这样子，
嗯，
那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希望关节活动度一直都在，那你要去动它，
嗯，
但是呢，关节活动度呢，它跟稳定性又是一个有交互作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呢，你的是你手现在能不能举得高，脚现在能不能抬得高，其实跟你的中轴稳定是否够，或者身体其他的支撑面的稳定性够，稳定性够，那个活动度才会被释放出来。
嗯。
所以在动态过程里面，你看我很多我在带的哦，像当然我们训练很多教练啦，我们很多教练其实他的 movement 其实是很棒的。但是呢，很棒的他也有缺陷，那就很多很粗壮的人，他跨步蹲他从来没有真的深跨下去过。OK
哦，
那更不要说。假设你是
活动度，
你是不是教练，你是一般学员，然后呢你的你可能其实深蹲从来没有真的四平八稳的蹲到够低过，所以呢这种动作形态齁，我说水平推水平拉，垂直推垂直拉，下肢的推拉转走，这些其实背后都有活动度存在，所以你想一下，你能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长长的跨步蹲， 然后把大腿压过水平线，能不能稳稳的做一个侧蹲下去，再稳稳的上来？
嗯，
能不能够做一个够深的浮力挺身，然后再回来？
嗯嗯嗯嗯，
那能不能够轻易的让手高举过头再回来？或者是什么呢？能不能够你试试看，你把脚伸前抬脚抬起来看，有些人啊，快要高不过自己的腰。
嗯嗯嗯
，OK。当然了，你说你会像跆拳道选手一样，你会要全部脚抬到过头然后膝盖还是打直的，那当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要练的话，那是可以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呢，动作控制其实也处处都有空间可以进步。而长期压大重量的人，有些时候太专注，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你只想看到某个东西，假如我现在看到我的深蹲一定要进步，我就是要看那个数字变大，我就是要看那个数字变大，其他我通通不管。我说其实不是，我说很多人认为说我们追大重量的人就是这种心态，其实不是的。追大重量是为了要让那个大重量回馈给你的身体运动能力，但你不能够丢失掉你原来有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练大重量训练，你不晓得那是一个活动度、稳定性、漂亮的交互作用的结果的话，你只在乎那个重量，那其实有可能你的动作控制会受限，甚至是开始退步。OK， 我们在这里要讲清楚，不是说什么练大重量的人动作控制都会退步，不会哦。
嗯。
但是如果说你好一阵子都只在追大重量，你没有在注意这个问题的话，当你没有大重量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看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在动作控制的第二个方针里面，它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第一个点讲到的，它其实是
它可以是个弱点，但我们前面讲的是肌力的弱点，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控制力的弱点，有些角度你可能是没有控制力的，
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你侧蹲其实蛮多人，
很多人侧蹲下不去的，
哎，就跌倒了，
对，然后一屁股坐下去，或者什么，
对，
自动变成斜蹲。所谓斜蹲，侧蹲是两脚平行，脚尖向前，斜蹲就是往外转。那你会发现说，哎，我根本没有踝关节活动度啊，我踝关节的这个方向根本没有活动度，所以下不去。对，那你会发现说，哎，我根本就是我的侧蹲，我深蹲是可以中立脊椎的，我侧蹲永远都驼背。你发现你的动作控制其实有问题的，那就是有问题，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说好，还可以再更好。
是，
动作控制力越好，越远离运动伤害的风险，因为呢，你将来在你运动场上代偿的几率会越小。所以动作控制是一个可以练的东西。所以我说几个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哦，好像我们以前就说的动作控制的热身操，你在带那一大堆运动选手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可能是前跨步啊，就跨远跨深，
举重都会练这个，
上来连续的前跨步，对，连续的前跨步，这都是一定要过水平线，一定要压低，那一定要中立脊椎，这些你找面镜子或找两面镜子，或者是什么手机拿来自己拍，然后回来自己看，自己评分，那蹲的好不好呢？哎呀，真烂这样子，就有东西可以进步了。侧跨步踩下去的时候，蹲到底变成侧蹲啊，再来回侧蹲。什么叫来回侧蹲呢？
来，
我蹲下去左脚之后，我不上
来，
我直接水平的移到右脚去。有点像太极拳在练桩步一样，
是
但
是
呢，我是故意站很宽，故意蹲很低，然后在很低的地方水平移动。
这个有一点小进阶。
这个不太容易，
对，
很多人会变成这个来回屁股着地，这样子，
对，
就
因为
过不去。
我们会练是蹲到一边，然后站回来，
上去
，
然后再蹲另外一边，然后再上来，这样子。你总有个休息的时候，但是来回侧蹲是没有的，所以你左右这样移动啊，移动个几次，你就发现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卡。OK， 这是动作控制，
是。
然后你要可以做一个够深的浮力挺身。
够深的浮力挺身，
对，然后你要可以做一个，你的手可以高举过头，高举过头，甚至我说你干脆就倒立着练，倒立你非得高举过头不可，要不然你就掉下来了。当然了，这个手力要够了，这有个门槛呐，这样子。所以呢，动作控制你会想象说，哎，我发现呢，力量从来就不是只有肌肉而已，它包含了控制力，就神经系统。Okay，
那老师，这刚我们强调的这个动作控制啊，它跟柔软度跟活动度，我相信有听众听到这一题，好，那我赶快滚筒拿来滚爆我的髋关节，然后我青蛙式做到爆，让我的港边开 开到可以劈腿，这样算我们讲的动作控制吗？
柔软度在我的后面有讲到，会讲到。
好吧，
不过呢，的确它是相关的，
相关的，
的确它是相关的。那不过呢，这个柔软度，我干脆现在先讲哦。
等一下，哎，不能现在先讲，
不行，没有，
因为已经一个小时多了。我想说，在这边我们先 retro 这两点。
OK， 好，第一个训练你的弱点，嗯，你的肌力的弱点，嗯，因为你的最大肌力不是你。整个人就只有那么少，而是他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在被你最弱的那环给卡住。所以呢，去寻找弱点，然后训练你的弱点。
是是是是。
第二个，维持健康，其实在这种身体活动减少的过程，你的动作控制力可能会退步，或者是你过去一直练大重量，你很久没有去注意动作控制，动作控制力可能会退步。所以各种的动作幅度把它做到底，用。动态或者是慢速动态的方式去把它做到底，去把那控制力找回来。动作控制力是这两个，所以说我们说训练弱点、训练动作控制这两个东西，就是你在没有大重量可以玩的时候，可以让你就先玩到爆的两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当然你会需要一些小阻力啦，在家里面这个难免你需要。假设你都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把它合并成一个难题，单脚 pistol squat，
可以
哇，这个从来我都不会的。
pistol squat 如果可以做起来也不简单，对
对。假设你都不会，也许在这段期间把它练起来，对对对对，第一个活动度，第二个控制力，
对对 对, 对，
第三个又单脚，
对 对, 对，
又是你的局部，
对对 对, 对，
哇
，pistol squat 呢，我有两件事情要说，因为我们以前好像提过，
有
那个是身材比例的问题，我要注意。所以呢，有身材比例太简单的人，可能你的比例太好，那对你的刺激可能就会不太够。
是是是。
那第二个是那个 pistol squat 举起来那只脚。练完记得要伸展一下，不然隔天呢会制造别的地方的酸痛。这样子
是举起来那只脚，不是压的那只脚，
不是蹲的那只脚，是举起来的脚。因为你的那个髋关节要锁死在那里很久。那如果说你练完没有把它放松的话，你可能睡觉起来发现腰很酸。
你有很多可以练啊
，Pistol
Squat 只是 one of the 可以练的所有项目的一其中一点。
One of the many。
我们光是这两点，其实听完这个单集就可以去
练到爆，
练到爆。所以各位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在网络上面陪伴着大家。
Yeah.
对，因为不管远距录音或者是近端录音，我们都要继续撑过去哦。好，今天我们先断开，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上面，那今天很感谢何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那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